现在时间来到了9:40，我马上就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那么就在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馊水油风暴侵袭全台的同时呢，全民都在关注这个民生健康的问题啊。同一时间，有关台湾经济未来的两岸货贸协议在延宕了将近一年之后呢，上个星期也在宜兰的礁溪重启谈判了。由于中国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就要签订，势必将对台湾的产业造成冲击。马英九政府的经济首长们就提出警告了，他说两岸货贸协议将是避免台湾被边缘化的生死关键。在另一方面，台湾民间社会在经过了太阳花运动的洗礼之后呢，对于两岸之间签署任何的协议现在都是高度敏感的，因此这一次两岸货贸谈判在提高透明度方面似乎也做出了改善。那么究竟两岸第九轮的货贸协议谈判有没有具体的进展？台湾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只能够依赖中国，找不到别的出路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在这个宜兰礁溪登场的两岸货贸谈判的第九轮究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进展，两岸的攻防重点在哪些产业呢？严建发教授，
因为这一次在宜兰的这个谈判非常的隐秘哈，所以也外界都无从了解啊。当然我想确实没有错，这服贸对台湾来讲，这个整个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我们跟韩国有大概70%的这个重叠哈。在这个外销上，外销竞争上，那中国又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这个外销市场，现在占40%，所以坦白讲，货贸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问题就是说，政府在整个这个处理过程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程序上的这个瑕疵。譬如说，当时太阳花运动完之后，政府其实有承诺要这个监督条例啊，这个确定，然后就来再进行这个谈判。那当然这个在时间上是很赶，可是已经延宕了半年，这个半年里头我认为说政府应该要用更多的诚心诚意跟在野也好，跟社会团体多次的这个沟通，我相信在这沟通的过程里面，一般民众看得到，也会给政府一些支持，因为只要政府做的事情是对大家有利，我相信大家愿意支持。那我认为这些包括太阳花运动也好，或在野的这些想法，他们实际上也是为台湾的利益着想，他们只是认为说不要黑箱作业，黑箱作业可能很多阶级的利益会被牺牲掉，所以我想大家既然都是出于善意，好，都要考虑到台湾的竞争力，那不如就是要开诚布公来做。所以这一次他们在宜兰这样子很隐秘的做，其实是又是另外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我是认为说其实不需要这样，应该我想现在大家资讯那么丰富，我想我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竞争力碰到这么大的这个障碍，这个几乎大家都清楚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大的方向大家不会反对，但重点是整个做的过程，这必须要让在野的或者这些社会团体感觉到一种至少一种窝心的感觉。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慧武先生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货贸协议是重启谈判了，在延宕这么久之后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服务贸易前面这个服务贸先卡住了，因为这个太阳花运动的关系卡在立法院现在不动了，那么货贸的前景看来也是不容乐观不过我们看到美国又是怎么看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事实上上个月有一篇文章受到台湾各界的一个关注他就说这个经贸自由化台湾停滞不前是自甘落后，他用了非常重的一个字另外也有看到一些文章指说这个台湾现在看起来是整个经济上面停止转动你怎么看到国际社会对台湾目前经济自由化的这些忧心呢？
对那个两岸这就是说外就是有时候美国看看这个两岸的事情的时候有可能看的也是不是太深了就是说明显的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方向慢慢在转变，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服贸过不了，你看他货贸这边就开始来进行，对不对？除此以外我还要呼吁一下，如果大家有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好像是上个月的时候，在福建他们就在开始就讲说，把香港跟台湾某些产业视为国民待遇这国民待遇我记得这中间就有一个说民营的医院，因为在中国的医院问题蛮多的，所以台湾的医院在那边设点以后。有一些这个试用项目他们觉得很好，所以他就开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他有时候地方官他比较了解，他尤其是福建我想跟台湾对台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很快就开放了。 那有的时候在中国啊，就比如说在北京啊，有些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像北京跟台湾现在也慢慢有个趋势，就是说啊，很多一定要念书出来考公务员，当然这个是对国家的一种官员的挑选，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你太读书化，你不太了解底下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两岸都会慢慢进入到一个过程，就是说讲说读书人治国啦，就讲难听点的，有人就讲说书生治国啦，你根本就是嘴巴纸上谈的。所以呢，在两岸，我记得以前在两岸还没有谈这个 EFA 的时候，就在那边对顶在那个地方，你一条我一条，好像两岸是国与国中间在对谈。现在那个服贸也渐渐有这到货贸也有这个样，有点这个样子出来。两岸是要有大智慧的，对不对？你两岸如果说你地方政府都可以视为说我们是同一个华人的体系，我都开放你来做，外国人不能来做。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官员，你可以再回想一下的话，今天来你这边做生意的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亚洲的人，有谁会回馈来捐钱给你盖学校？你发生大地震捐了一大堆款，只有台湾嘛？
嗯，
那用这个心来看。你像今天你对韩国的这个 FTA 的谈判好像进展很顺利，韩国赚的钱会回馈你中国吗？你这个在这个两岸再讲一遍，两岸在做所有的事情是要有大智慧。台湾好像碰到一些问题，因为它沟通上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中国大陆你就要不是同一条路嘛，好多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我是这样真的要很诚挚的呼吁一下，就是说很多条路可以走，这不是唯一的路。
好的，非常感谢赵武先生。除了请台北的教授严金房教授也回应之外呢，我也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这次整个谈判的地点移到这个宜兰的礁溪，当然可能是因为要避免像是之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抗议，不过也引来一些认为说这是黑箱作业一些质疑哦。但是这一次谈判我们发现了，就是说因为要化解民众的忧虑，好像看来马政府是采取这个每天都固定要开记者会的方式来跟民众们报告说谈判的一些进展啊。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加强透明度的方法是不是能够化解外界对于这个两岸协议总是在黑箱作业的一些质疑呢？严建发教授，
这个我相信有一部分，因为这个算资讯的揭露，这是对的啊。但我意思说，你有很多的沟通哦，不要太自私。比如说过去对这个服贸也好、货贸也好，这种都开公听会，那公听会就是开了然后来听那种的互动哦，其实应该是要抓几个重点，比如说在野的领袖啊。在野当然有大小党或者这些民间的这个团体去更多私下的这个沟通交流，当然这所谓的私下交流是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让外界知道的，但就是说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譬如说我们看李明博在当首尔市长的时候，他为了整治河川，他跟居民沟通了4000次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说很多东西你要用心去做，那你这样只是行礼如仪的开公听会，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差。所以我认为说，还是要用，要去注意人际的这种互动啊。那政府掌握那么多资源，我相信一般民众或者说这些在野政党或民间团体，也不会说只是为了要反对政府而反，而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建构一个好的一个经济环境。所以我认为说是不是一些做法上稍微改变一下。
是对，刚才简教授也提到这个韩国的经验，事实上中韩马上要签订 FTA， 我很快再请教的严建发教授一下。我们知道相对于欧美日韩呢，事实上台湾在这个对外的经贸谈判方面可能还有很多要学习，包括韩国的经验。事实上韩国就花了14年才凝聚了国内对外谈判流程的一个共识哦。因为马政府还有在谈判包括了这个征询民间的意见包括透明化方面还有哪些，很快跟我们谈一下跟韩国可以来借鉴的地方呢？严教授，
这个问题我没有很深入研究，但我认为说实际上至少在野政党或者这些民间团体都没有感受到说政府有跟他们做很多密切的这个沟通。政府一直在讲说开了很多座谈会公听会，可是你要知道公听会 座谈会，那个很可能只有媒体的效应，
嗯，
啊，那没有任何很实质的，就是说这些关切的利害涉入者这些的这个很多的意见，也许没办法充分的来沟通表达，所以我认为说可能。当然外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自己的环境呢，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借用外面的这个经验。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也请华盛顿的这个赵伟博先生给谈一下，包括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中韩要签订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了。那前面我们提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也提到说，事实上台湾的产品跟韩国有50%到80%都是互相重叠。如果中韩真的在年底按照时程签订这个 FTA 的话，台湾受到冲击非常大，可能很多的这个产品都会被踢出中国大陆。如果这个现在他们的形容说，可能是两岸的货贸谈判就像跟中韩的 FTA 在赛跑一样，看谁先签。如果真的是对岸先中韩先签的话，那么台湾受到的产业冲击可能就会非常大，必须赶在这个完成货贸谈判之前呢，抢回来这个市场。你怎么看这些产业方面的担忧呢？
好，我但东尼，我想就再加一句，刚刚从严教授讲，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听会好像效果不彰。我其实好像感觉就是说，台湾的所谓的公听会呢，是好像是政令宣导，就是派了一个还不是很高层的，就是找一个科级的主管去那边，就说啊，这是我们上面交代要这样讲，然后呢，底下人讲什么完全没有听到，完全没有沟通，偶尔呢应景一下，有些这个上面逼的外头逼得急，舆论逼得急的，来一个就是来一个教授级的，来一副。就是这个完全是你们都不懂，我才懂，然后这个没有用啊，因为其实哦，这个你要听人家是互动嘛，对不对？这个是要互动，你要听人家讲什么，而不是我要宣导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台湾这个在这两岸沟通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在听老什么，你听人家的意见，你只是告诉人家你要听我的嘛。所以这个就由这样子来讲，我说这个韩国啊，它是我记得啊，几年前。当3年前当 EFTA 刚签的时候，我回忆一个英文的名词叫侵华 CHIWAN， 那时候韩国就登出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字叫做什么 China and Taiwan， 是他们最怕最怕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台湾它有很多比较高科技的一种思想，那种创新的，然后中国大陆是在生产，所以他那时候他中国大陆到今天为止的是对这个新的这种概念还没有那么强，所以台湾有很强势，所以他很怕台湾。
现在反过来是台湾怕韩国先跟中国
先。现在就是说因为还没有发生嘛，但你可以看到那个韩国因为产业很少啊，那我们常常讲韩国，我们好像美化韩国，其实韩国的失业率到现在为止我记得是40%哦，就是100个人里面有40个人没有工作哦。然后他们新的这个女的这个总理上台说，希望几年之内达到30%的失业率，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几个大产业这样，然后我记得我有朋友从西安过来，他们在西安要设个很大的厂。你看中国为了去吸引他们来，连那个国际学校都在设立，为韩国人来设这个东西。
所以你担不担心，就是中韩如果签订的话，对台湾造成冲击？
当然，这很严重的。我在讲。韩国把台湾当成很大的敌人，然后呢很怕台湾加上中国大陆，所以他们发明一个字叫侵华，然后现在这个侵华快被自己搞破了，然后这中间就很可笑的是，你明明可以走很大的路，结果呢这样，但是对台湾未尝不是一个鞭策啦。为什么？就是说很可能这个服贸货贸现在因为这个韩国的 FTA 很可能有一个 urgency 啦。
好的，谢谢赵伟博先生，我们很快接听河北任先生您的电话。任先生您好，请讲。
谢谢。旁观者清，我看这马英九政府啊也挺可怜的。你看，本来是这个服贸谈判也好，货贸谈判也好，本来是为了台湾的老百姓好，但是还要东躲西藏，为了躲的就是这个绿党吧，绿派吧。我看绿派啊，他的本心就是想把这个台湾搞垮，他就得乱中取胜，对吧？你看国民党不行吧，给台湾搞垮了。哎，他就可以顺势呢，他就取得政权了。
好的，感谢河北的任先生，也把剩下时间都交给博弈，看博弈有哪些补充的问题和请两位来宾进行结论。博弈，
简单先请教一下这个严建发教授，就是 太阳花学运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但是目前立法院反而停滞着没有动。那您觉得，那如果说未来货贸谈出一个这个一个什么条件出来的话，到时候还是会陷入先前这样子的一个抗议的轮回，所以是不是要先正本清源，把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给先通过了呢？
以目前来看，这个时间上变得蛮紧迫。假如说我们要把韩国当作一个加强敌来看，是蛮紧迫。但我一直认为说，上面这些人这些人在对抗啊，我们说这个不执政在野或者这民间团体，但是还有很多观众在看，就是民众。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执政党或包括政府啊，陆委会他们有一些好的这个草案，多去沟通，多去找这些团体私下沟通，我相信多做一些，人民会感受到说是政府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善意要做这些事。我相信民间团体或者在也会做某种程度的妥协，而不是只是做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样子啊，有行礼如仪的样子，很自私的这种这个公听会或者一种朝野这个沟通，这样的话很难去感动人民。所以我认为说，其实可以做，在做法上可以再进一步多投入一些心力。
好的，谢谢聂发教授。那么最后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的时间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先请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
好，博弈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两件事情找到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个实案的事情一搞就变成中港台澳都有，然后呢由这边就看到，就是说在两岸呢，当你在互相在合作的时候呢，应该是有正向的。如果说两岸你到后来不合作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面对自己必须要面对的历史责任啊，这样子就说还是呼吁一下啊，两岸的一切是需要大智慧的，这个大智慧呢是需要从上到下都有大智慧。谢谢。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严建发教授，
是只要从这两个事件，我们看到说台湾现在是危机四伏了。好，不管从食的安全或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是危机四伏，但是其实危机四伏也正是给政府，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一个好机会。好，因为人民会赋予你权力，所以我认为说政府不要忘了自己有这么大的一个筹码跟资源，所以政府只要愿意强力的来做一些政务，我相信是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这个危机也可以是一个转机。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非常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节目我们现在呢这个海峡论坛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问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这个维吉尼亚设计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还有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当然我们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想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 新闻应用程式。
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谈了两岸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台湾经济的前景。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我们把焦点转向中日台三角关系，还有苏格兰的公投结果对台湾有何启示，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 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
谢谢。